Joyce 时间 Joyce、hey. 你看到政治人物一天到晚在那里和汉起眼，这个怎么你有什么感受？
老实说，我觉得刚刚那个你转述的那段话，我觉得就是很民粹耶。我认为，就算他不讲，台湾民间还是有人
还是这样说，
会有这个
说。大家都这么，大家都这么想，所以就会有人那么说出来。
是的，嘿，因为这个是，
因为政治人物是老百姓的镜子。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台的想法，这样子。
嗯，
这个就是台湾现象的一部分。
你可以跟他共存，是吧？
对，我可以跟他共存的。对我来说，我也会跟我妈讨论这个现象。
啊，是吧？来。今天我们要谈什么问题？加薪是吧？
5月1号劳动节要来了，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两年台湾的社会有一个新的现象啊，工运受到的支持度越来越大
啊。
从前我们的劳工上街不会有大学生啊，不会有工程师上去，一个这次都会有了哈。那所以刚好是配合劳动节啊，所以我要介绍一个今年在美国出版的一个很热门的书，算是一个话题书啊。他的话题没有像说这样虎妈战歌这样子是所有的这个一般老百姓都有在讨论哈，可是至少这个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注意到一本书，而且他的一个奇特一点是目前为止他并没有出版纸本版啊，就是他没有什么出版社来推他，因为他是这个作者自己出版的。这个作者啊，就写了一个30000字的书，30000字是多长呢？我说就是两篇《纽约客》的文章那么长啊，译成中文的话，我想他也顶多就40000字的书而已哈。
是。
然后呢，他是自己给亚马逊的那个电子阅读器那个 Kindle 卖这样子，然后他也没什么宣传，因为这个作者呢自己呢有一个还算是在经济学界还蛮有名的部落格，所以他就在自己的部落格上 announce 说，哎，我现在出了一本书了。
是
啊，可是呢在两个月之内啊，几乎各大报都报道了，而且都是非常有名的专栏作家都提到的这本书。那现在我来讲这本书的书名啊，一月在美国出版，是电子书，亚马逊上买得到的电子书而已。那它是因为大家都注意到这本书了嘛，因为现在它是话题书了，所以现在是六月，就是会比电子书晚5个月，企鹅出版集团才终于会出版一个纸本版这样子啊。会，我
是一个小书，
是一个小书啊。那是一个今年的话，可能是这个有知识类的书里面是话题最大的书。有人会说它的话题并不会小于世界视频的啊。我要说它的题材跟世界视频的也有一些啊重叠。那我来说啊，它的书名是什么？它的书名叫做 Great Stagnation， Great Stagnation， 大停滞啊。然后它的副标叫做说，美国是怎么吃掉了经济上的所有的低垂的水果啊。所以他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从1973年以后，美国的中产阶级的薪水就不再涨了？
70年代以后，
1973之后，他要提出一个数据，1947到1973之间呢，中等收入啊，就是 median income， 就是美国的整个中产阶级的这个收入哈，这47到73增加了100%啊，就是它增加的加倍。可是呢，73年到今天只增加了22%而已，等于说美国的中产阶级的薪水已经没有涨30几年了。啊，我今天用来台湾介绍这本书，因为老实说，我们台湾并不是73年就有这个现象，我们台湾开始有这个现象是2000年以后啊。那这个作者呢，提出了一个，为什么说这本书在美国的话题很大？因为他提出了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看法啊。我要说呢，在这个啊，就是中产阶级，就有钱人有变有钱，可是中产阶级没有变有钱这个现象，在美国基本上目前为止，就是没有出这本书之前，一般的看法那是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贫富差距加大就基本上它是财富分配的问题。所以在大停滞之前的主流的理论叫做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Great divergence 就是说有钱人变有钱，可是有钱人跟一般
穷的越穷，富者越富。
没有，是有钱人不是跟穷人变，差距变大。所谓大分流是有钱人，特别是特别有钱的人，跟一般有钱人，还有不怎么有钱的人，跟中产阶级还有普通有钱人分流了这叫做大分流 Great divergence 啊。可是呢，大分流的理论意思是说是分配的方式有问题啊，就是说呢，例如是像这个很有名的这个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就认为说，这个分配的方式有问题，是因为80年代柴契尔夫人跟雷根他们的政策啊的那个这个自由至上的这个政策出了问题啊，让这个 这个拿薪水的人失去了他们这个跟资方谈判的空间啊。那如果是说其他人的看法啊，就是说经济学人也好啊，或弗里曼的看法，在这个我讲这个弗里曼是世界是平壤的弗里曼，他是觉得你在全球化的时代，你能怎么谈判？因为你不做，他们把工作移去印度跟中国就好了嘛，是这个问题。就是大分流基本上是认为这个是谈判中产阶级失去了谈判筹码的问题。可是呢，今天这个作者啊，我忘了提这个作者是谁，他是 George Mason 大学的一个经济学家，名字叫做这个 Cowen 啊 ，Cowen， 他的 first name 是 Tyler 啊 ，Tyler Cowen， 泰勒考文啊，
是
泰勒考文呢，他想的写的大停滞呢啊，他认为这个不是财富分配的问题，
嗯
啊，这个问题。就是成长的问题，
嗯，好，
大家听到这里话会觉得说，哎，这个听起来有点熟悉，因为在70年代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开始有了所谓的成长的极限的这个理论，当时的代表成长的极限的理论的那个派的叫做罗马俱乐部，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地球的资源耗得差不多了，啊，石油也差不多，该挖采的也挖采都差不多了，所以成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当然，今天可能没有多少人记得罗马俱乐部，没有多少人记得这个成长的极限，因为后来我们发现资源还是还蛮多的，这样子哈。石油
甚至有个理论说，石油到底平均多少桶，每天挖下总共存量有多少，到最后挖多少还会剩多少？后来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是永远挖不完。
不是说永远挖不完，是因为70年代当时的探勘技术的确以当年的探勘技术只能挖到那样子而已。可是后来是问题是七八十年代之后探勘技术又比从前好太多了，所以我们进去还是有，后来还有80年代的时候这个石油还有一个大跌价啊，
是。
那现在我们说这个 Cowen 写这个大停滞的作者呢，他又同样讲说是成长的问题啊，所以可是他这次的说法并不是不是说资源挖完了，资源弄完了，啊，他意思是说呢，在1973年之前，美国基本上就是美国这个经济在大跃进，而且它经济不是大跃进的，是它的那个雨露均沾的那个时代呢，是因为美国当年这个300年的成长，它就是都在吃低垂的水果，比较低的水果比较好摘嘛，是73年之后。比较低的水果摘完了，所以呢，我看到有一个这个媒体呢报道这本书的时候，用了那个标题还蛮好笑的 ，Don't worry, be unhappy。就是说你不要烦恼了，你不用吵了，不要讲这是什么财富分配的问题了，反正就是说。我们水果低垂的水果吃完了嘛，将来比较高水果就是比较难摘嘛，所以你能怎么样，你什么都不能做，这样子。的确这个作者在经济学上通常是被归类成不是所谓的像克鲁曼那种自由派，这个克鲁曼所谓自由派哈，自由派意思就是说政府必须介入才能给所有的弱势团体有更多自由，这叫自由派这个作者通常我们给他归类是所谓的自由至上派，自由至上派就是说政府不可以来干涉这些事，他是一个所谓的小政府主义者哈。那现在这个问题来了，因为这本书呢，他会在美国经济学界引起那么多讨论呢，就是他提出这个成长已经停滞了，而且将来还会继续如此马上
他是说永远如此吗？
将来就是已经你要知道的，没有什么低的水果可以摘了，你要摘的就是比较高的水果，那个会是比较辛苦摘的就是说你不要指望当年三百年的那些的那个低垂有那么好摘的水果了。那我先来说因为这个有一个问题，我们先来想想看，它所谓的低垂的水果是什么？为什么那些低垂水果是摘一次就不能再摘第二次？因为低垂水果意思就摘完了，你只能再摘高的嘛。它的低水果就是摘完了，你就不会再摘，你没有第二次可以摘了。那第二个就是说成长有问题，因为这个成长已经到了极限，基本上是跟目前大家所看到的经济数据不一样的，因为大家是看到73年之后还有成长，特别是在克林顿的时代90年代那时候有了电脑，个人电脑变普及的或者到了2000年已经进入了网际网络时代，数据上看来是有巨幅成长的，为什么这个作者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成长？所以我们先来讲他所谓的低垂的水果是什么。第一个低垂水果是很容易取得的土地因为在美国基本上在一直到这个1900年一直有一个拓荒史嘛，一直在有土地可以取得，基本上这个低垂水果我们会觉得目前至少在中国在印度 都还有这个好处、嗯、就是他们的中国跟印度这个地垂水果端
还是有廉价土地、哎、
那台湾基本上最近其实台湾这两年一起社会很多瞩目的这些抗争案其实都跟在一般人来说那些土地已经不廉价的可是财团还是希望廉价的取得它有关、嗯嗯嗯、就是苗栗大埔的这个有挖土机去翻起那个的农夫的
农
作物案、嗯、或者说呢这个东北角海岸的田寮案田寮洋案或者说呢最近当然吵着这个沸沸扬扬的国光石化案基本上都有政府想要帮财团取得廉价的土地、
嗯嗯、
对财团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摘的水果可是这个如果在我们台湾的话基本上我们已经不能像印度不能像中国有那么多廉价土地可以取得的
是
这是为什么我们最近有这些社会上有这些抗争然后土地廉价的土地取得基本上以这本书来说它就是只能摘一次而已摘完了就没有了
嗯，
哎，你已经拓荒过了当年的60年代70年代想说哇我们已经登陆月球了所以将来这个太空是一个新的那个可以再去拓展的，事实上这个事情一直没有发生啊。这是第一个低垂的水果，
是
啊。第二个低垂的水果啊，这个老实说，在美国我们感觉它是有发生，在台湾的话，我会觉得说它真的有发生吗？我都还有点怀疑。
嗯、
这个第二个低垂的水果呢，是教育水平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啊，在1900年就是美国差不多这个拓荒都已经拓了差不多了开发大西部已经开发差不多的时候呢在1900年的时候它全国的人口只有 6% 左右有念完高中
美国是吧
美国1900年就是20世纪初、嗯、啊
是
可是呢在当时在美国有念大学的人只有不到 1%不到 1%, 所以呢今天他还有办法整个在一直到1973年之前、哦、美国还有办法再摘一个第二个低垂水果就是在这中间从1900年到1973年、哦、美国的国民学历有大举提升
是、
哦、甚至在1973年之后高中的毕业生的比率已经没有增加了、
uh-huh. 就大家都是差不多了
就是说美国在1970年代之后、嗯、大家还花政府还花了很多钱要去提振大家的那个高中毕业率、嗯嗯、可是中辍的比率就是这样子维持不变、嗯、然后呢念大学的比例也是就是维持这样子 40%、嗯、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在想台湾的状况因为我们要知道台湾的学历当然我们当年从日本给我们的六年国教就是大家都可以念六年书提升到九年国教、
嗯、
我们这个带给台湾的经济成长的确是非常明显
是
可是呢台湾后来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没有推行12年国教的时候呢不像美国有先推行12年国教呢、嗯、才去提升这个念大学的比率我们基本上是用三级跳的方式突然还没有12年国教、
嗯、
我们就广设大学
了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念大学的比例是可以说是美国的两倍
嗯
而且这个改变发生得非常快我很担心这个东西不可能没有让我们有真的很扎扎实实的摘了很多水果
嗯
因为这个有假跟弄破袜的问题、
嗯、是就是他没有按照程序来
嘿所以我会想说
可是有些事情啊我举个例子有些事是可以一步到位的比如说我没有过这个抠机我也可能没有过黑金刚但是我已经开始用 iPhone 了比如假设有这样的
你这个叫这个在这个在金圈叫青蛙跳这样子
是是
这个跟中国大陆跟印度大家都家
没有用过传真机
没有用过
但是一步就用电油、
哎、没有市话、嗯、直接用 iPhone 的山寨版这样子哈你今天我要讲说台湾的学历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念大学的比率的这个大跃进是青蛙跳效应吗、
嗯、
啊、
嗯、
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讲过突然大家不是普设大学是突然我们多了好多在念博士的学生
对、
哦、这个其实呢对我们的这个经济其实有一个反错因为包括它制造了第一它会让很多人在年纪轻轻最能够打拼的时候你不上职场打拼、
嗯、
你在学校里面很不快乐的
而且是宅在学校
宅在学校而且呢现在又有一个就是说博士生啊，不要说博士生的这个大失业率或者说呢、嗯、我们现在是很多本来念高职的就来念大学所以马上的效应就是大学生的薪资毕业薪资往下降、啊、
是
所以我就想说天哪我们会不会连很低的水果没有摘到反正让很多本来一个很低 的，应该是我们要摘得到，很容易摘到的水果，在我们还没摘之前就已经落满掉满地的，
是
被台风打到地上就烂掉了啊！所以老实说，我看到这点的时候，我想到台湾的例子的时候，我是有点忧虑。不要说我们还没，不见得有摘高的水果，我们可能连低的水果都没有摘到，这样子哈。
嗯哼，
好，引起那现在当然关于这第二点啊，就是说学历大举提升的这个水果，你也只能摘一次而已。这个在美国也有引起讨论，
嗯，
美国人会说等一下等一下哦，只要我们好好的改善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高中的毕业生哦这个比率，高中这个中辍比率大举下降，让很多高中毕业生还是可以念大学，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40% 念大学的比例再提升到 60%， 提升到 70% 啊，这样子，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是有水果可以摘啊啊、很多人也质疑这个看法，因为呢他们美国人已经觉得说我们教改已经讲了20年了，比例就是也维持一样，
是，
所以也有人怀疑说，这个真的可能是一个只能水果只能摘到如此而已。如果是教育的程度的，
所以教育的大跃进在台湾到底有没有发生过？大概是国教，就是国中国教延长三年，它的确看起来有明显的对经济上有帮助，但是此后不见得，对不对？尤其是我们的大跃进是以普设大学为手段的。这个里头
因为我们发生的比美国太快太猛太多、
是的、稍后片刻我们先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美国的一位作家 Tyler Cowen 写的《大停滞》。
大停滞，
你们提到美国曾经在上个世纪的73年以前有过飞跃的成长，
至少是雨露均沾的成长。
这种成长它有几个原因？
嘿，
你刚刚提到了包括教育资源啊、教育的提振。还包括了土地，廉价土地的取得。
对，因为我今天要在这个劳动节前讲这个，因为这个也让我们来想想看，为什么台湾这几年工资也没有成长，中产阶级的收入也没有成长，
是
哪一些是我们跟美国重叠的，哪一些是我们
就是我们也有停滞问题
啊。然后第三个哈，我会觉得蛮有趣的，而且在美国引起的蛮多最多讨论也是这第三个低垂的水果，因为这本书大停滞基本上就是低垂的水果已经摘完了，已经吃完了，而且摘了一次就不能再摘第二次了，将来只有很高的水果，就是比较辛苦的水果可以摘，这是为什么成长会停滞的。好，第三个低垂的水果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他承认73年之后也有重要的科技创新，73年之后呢，美国还是在创新这方面还是领导全世界，而且73年之后有改变我们最大创新，当然就是个人电脑的普及化，还有最近十几年来的网际网络啊。
是，
现在问题是说呢，他说现在的创新跟从前的创新是不一样的啊。从前的创新就是呢，73年之前的重要创新是电力啊，电话、汽车、飞机、广播、电视，那种创新是可以制造很多工作机会的创新。通用汽车在它从前在美国50年代的时候呢，它的员工是60万人。iPad 在这几年是一个很热门的商品，
可是
iPad 在美国只制造了14000个，就不止苹果，就整个行销 iPad 的整个环节，它只制造了14000个工作机会。
是
啊，然后呢，我们知道 Facebook 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Facebook 所有员工才多少而已呢？是2000人而已。好，那当年的通用汽车是就是说像亨利福特发明的，它的创新是汽车生产线啊，那种创新它制造了很多工作机会，所以它的这种创新的好处是雨露均沾的。可是现在新的创新它只把好处带给在经济最顶端的那群人，金字塔顶端那群人而已。Facebook 可以给他的那个创办人那个毛头小子制造大量的财富，可是他不能带给很多中产阶级多大的财富。
是
啊，所以呢，这个是创新的性质改变了，不是没创新了，是创新的性质改变了。
创新不能够使得雨露均沾了，
就这种创新不能雨露均沾的。
非雨露均沾的创新。
嘿，那他意思，然后现在问题就是他说呢，这种可以制造很多工作机会那种的创新，这个作者意思就是说，那个时代也过去了。
哦
啊，
也就是说以后也不大可能出现这种雨露均沾的创新了吗？
这是他的说法，这是有争议的，就是大家也会讲说顶多你只能说未来不知道而已，因为目前为止，可是他如果讲说网络网际网络没有带来这个生产的这个提振的话呢，就是他坚持认为生产没有提振哈。那现在我们来讨论因为大家也有人来质疑他，原因是因为为什么你的数据和我们的不一样？因为以大家来看数据的话，等到电脑普及化之后，特别是在90年代，美国的生产力是有大提升的。是日本啊、德国啊、法国没有，可是美国是有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作者的说法啊。他说呢，有一些数据你看起来有提升，事实上它根本不是真正的生产。他举一个例啊，你感觉好像说呢，这个医疗产出有提升，可是事实上，大家的医疗品质那个提升是因为大家做了很多没必要的检查，大家去吃了很多没有必要的药，大家去做了很多没有必要的手术，可是呢，大家的健康品质并没有变好，这就是没必要的产出。那个数据上看起来很好看，可是事实上它是假的啊。另外一个也是没有必要产出，他讲的就是这个是可以真的是打死很多人的，就是过去的这个八年来美国金融业的产出，你去做了很多没有用的，去设计很多千奇百怪的金融商品，
是
让那些金融从业人员多赚了很多钱，变成了超级富有。可事实上呢，你是制造给我们大家痛苦，制造给全世界痛苦。所以那个产出那个生产力大提升，那个也是假的啊。这个作者是这么说。那这个作者呢，有举了一个很形象化的例子。如果有一个人在1900年时光之旅去到未来，去到1970年的厨房，他只是看过1900年厨房之后，就看过1970年的厨房。我们要知道1900年的厨房，不要，如果在台湾是1900啦，如果是我小的时候在我想在19651966的话，台湾很多中产阶级家里煮饭还不是用电锅的，
是
当时还是用这个
煤球
煮饭的。我不知道大春你小时候 是
我们家烧煤球的。
哎，没错，就是说在台湾的话1965年的人来看1980年的厨房，都会觉得天哪，怎么多出那么多东西？因为当年如果1965的话，你也没看过瓦斯炉，很多人家里还没瓦斯炉，也没有电锅，更没有微波炉可是呢，那1900年的话呢，美国当年也没有冰箱。你再去看1970年的厨房的话，你会震撼的不得了。可是你如果是1970年的人，看过1970年的厨房了，你来看2010年的厨房，你会觉得还好吗？
差不多。
就是说生活
好像变得更简单了。
就是感觉冰箱也我们当年也有啊，瓦斯炉我们当年也有啊，这个电锅我们当年也有啊，哈。好，是这个作者讲的说，其实我们来想想看，你觉得生产力产出我们的生活品质有提升那么多吗？这是这个作者的说法啊。
是。
其实我看到他这个三个这个低垂的水果的时候就是三个土地还有这个科技的形式跟这个教育的提升的话哈，第一我很惊讶我个人很惊讶，他完全没有提美国的这个基础建设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台湾有高铁的，台湾的捷运都很准时的，美国捷运是很少准时的，美国到现在还没有高铁这样子那我很惊讶他没有提这个基础建设的问题。我认为基础建设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投资没有成长，国内投资没有成长也会带来中产阶级的那个收入没有成长可是呢，他讲到这个低垂的水果的时候呢，而且他特别讲到是土地的容易取得的时候，我刚好又看到这次五一我们的劳动节，台湾的这个公运团体的一个很重要诉求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一年台湾的很多大企业有过劳死的问题，
是
我就想到说，对哈，网际网络跟 PC 跟个人电脑还有手机还有 iPhone 这种科技，严格说起来它并不是没有创造生产力的提升。像我我一个人做出版我会发现这个对我的生产力提升的效应实在是太明显了大家不是讲我要说各位可以现在看看这个各大书店排行榜的前几名，不几乎小出版社像我这样子一个人两个人的出版社占比大的不得了这个在2000年以前是不可思议的。
也就是说不需要有一个很大的规模或者很长远的历史的出版社，或者很硬的形象出版社，现在这种小的出版社就已经可以 有很好的产出。
我会说今天这个东西没有个人电脑，没有网际网络，没有手机。我记得我觉得最有趣，就是我当年创业的时候呢，我的当年工作的老板就跟我讲说，他当年创业多辛苦的时候，他有说呢，他每天都第一个到公司，一定要等公司请的小妹已经到了，表示公司有的电话有人接了，他才肯离开。我听了就很好笑，我就说天哪，我现在就把电话转到我的手机就好了。我说这个对我来说，我怎么会？他这个作者跟我讲说，这个 Internet 啊，电脑啊，手机啊，没有带来生产力的提升，没有办法说服我啊。因为我对我来说，我说我一个人出版社，我书也都卖得不错。对我来说，在台湾这个不是特例，这个是通例，这样子哈。太多太多，像我从事这个行业人可以感受到这个网际网络跟电脑带给我们的生产力提升了。可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作者提到的是土地的容易取得，
是。
我突然想到网际网络对我们单干户、对我们苏活族，对我们来说很小的公司来说，我们的确对我们来说是生产力提升，这个世界视频的那个说法是对的、可是世界视频的确有一点没有讲到，这些工具就是2000年所起来的这些工具、其实也增加了资方对劳工的掌控力。大春、你当年在上班的时候，
是
你下班的你就可以把老板抛到脑后去了。
对的，
你
不下班的时候我就把他抛到脑后了。
可是今天的老员工已经不可能了。你就算去巴厘岛度假，你就算这个已经在带小孩要去接送小孩上下学，老板打来的电话你都还要接。你今天如果看电影穿 Prada 的恶魔，今天如果没有那些，我们知道你那每次说服那个是很可怕的老板，不管不管员工在干嘛，是不是在上班、他都非要掌控员工不可。基本上没有那些新的工具、今天不会有这个超时工作的员工。
是
就是说当年我们台湾也有大企业，今天也有大企业，可是我们很难想象在20年前的中钢或台塑有过劳死的问题。为什么今天
工具不方便？
因为为什么今天的宏达电还有今天的南亚会有员工，而且是年纪轻轻的员工过劳死的问题嘞？你不觉得这个是科技带来的结果吗？就是科技增加了，像
并不是血汗工厂就是血汗工厂。那工厂如果出现血汗问题，不是因为老板很血汗是吧？
就
是因为工具太方便。
这个工具对我这个苏活族来说的确是一个低垂的水果、是一个甜蜜的水果。可是对大企业的员工，特别是那种而且就算你是知识工作者，就算你很厉害，你也是一个很苦涩的水果。
我爱六十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美国的作家Tyler Cohen 所写的这个大停滞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台湾方面的反省。
好，我要说哈，我特别讲说美国他刚刚讲的第一个可以这个经济带来成长的第一个低垂水果是这个容易的土地取得。那这次呢，我要呼应这次劳团在上街诉求之间，就是说企业不能再以责任制的方式把这个员工的工时无限的拉高，或让员工无限的加班。我要说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来我们知道我们的台湾的宏达电那样子的公司获利是一直增加的。严格说起来，我们的知识工作者收入也有增加，因为我们没有增加的事实上是没有在从事这个，就是说电子新贵以外的行业薪资没增加是这些，可是电子新贵的薪资这几年是有增加的。他们用股票分红的方式增加。
是，
可是我要说这个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可怕的代价上面，就是说他们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的。
24小时待命。
24小时待命，然后他们的其他的生活都被挤，他们的生活其他层面都被挤压的。而且我认为这个可以相当的可以解释台湾为什么有这个少子化的这个现象，比其他的国家来得又快又猛。因为我们的知识工作者就是最有能力生小孩的这个族群，
是
也是最没有能力，也是最没有时间谈恋爱，最没有时间经营家庭，最没有时间陪小孩的好，那我要说所以老实说大家知道我这次的看法了，我不见得会支持最低工资，因为我会觉得说最低工资提升的话只是会让我们增加更多非法外劳。可是我是赞成这个工时，就我们的这个 法律应该要保障我们的员工的工时的。你如果不保障这个员工的工时的话啊，不要让他 无限的那个增加工时的话，
法律没办法保障他接不接电话。他如果不接电话，那当然也就没问题了，对不对？
我会觉得法律的确应该要让人不可以连续十天加班十八个钟头啊，那个是太不人道的啊。那个然后责任制应该不是一个借口哈。那我再来说啊，现在我来讲其他的美国经济学家或美国的专栏作家对他的这本书的批评。
主要就是这三个低处的水果没有
了。低处水果啊，那我还要讲台湾现在还有一个正在摘一个很危险的低的水果啊，那是一些人对一些人来说是甜的，对很多人来说那是苦的，就是时间工时啊。
是。
那我来讲一下美国的几个经济学家对这个这本书的批评啊。经济学人他的评论是说呢啊，该发明的东西都已经发明完了，这个说法太多，我们已经听过太多次了啊。现在你提出这个说法，我们也只能存疑而已。虽然这个经济学人也承认，网际网络跟个人电脑所制造出来的工作机会，的确是比从前的每一的各种大发明哦、啊，广播啊、电视啊、飞机啊，还少很多。啊，可是我要说，网际网络严格说起来，它并不是说没有增加生产力，它对于我这种自由工作者，或者说那些在网购来卖，像我每次来上这个节目的时候，都一定会经过那个很红的香帅蛋糕啊，一个很不起眼很小的店，可是它一直是网购的一个前几名的商品。没有网际网络的话啊，那个老板今天不会做那么成功的啊。好，可是我认为网际网络啦、个人电脑啊，并没有增加大公司员工的生产力，而且还把大公司员工的生活变得更可怜这样子。
那
然后呢，第二个呢，经济学人有第二个评论，1970年的人来看1973年的厨房会有的那个大震撼，的确1973年的人来看今天的厨房不会有那个震撼，可是他相信1973年的人来看今天的办公室跟客厅还是会有很大的震撼的。
怎么说？
哎，少了那个电脑啊！当年是没有那台，没有说每个人头这个桌上都有一台或两台电脑的。当年你还没有这个，他们不知道说一天可以发那么多信，可以联系那么多人 或者说当年也没有视讯电视，没有视讯开会啊。所以他是说，哎，今天的客厅啊，今天有液晶电视了，而且现在的电视可以动不动有500个频道了，这个是1973年的人也不可思议的哈、那我再提一个另外一个人的这个《纽约时报》的很有名专栏作家的评论，他说有没有可能这个水果变低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新的科技改变？
等一下，水果变低还是水果变
低？低垂水果啊，低垂水果已经变少的原因啊，就是说成长已经变低的原因，有没有可能是价值观的改变？是现在大家重视的是生活品质，而不是这个要累积更多的财富。
我觉得，如果你讲究生活品质，现在你还是要必须福音那个金钱逻辑，你才能够享受到生活品质的改善，不是吗？
如果是在美国的话，的确我认为生活品质跟他们的累积财富的确有脱钩，因为美国这一代，不要说美国也啊，包括说很多欧洲的先进国家，他们的中产阶级其实资产负债表都是负的。
啊，
就是说这个很多瑞典看起来最有钱的人，事实上比我们的穷人还穷，因为我们的富人，我们的穷人只是说资产很少而已，他们都是负债的。老实说，如果是这个价值观的脱钩的话，我认为在美国是蛮明显的。在很多先进国家也蛮明显的。可是如果让我来想台湾的话，我突然想到一个现象啊，我们知道台北呢这几年来呢有一个，特别是这两年有一个现象是呢，周末猴洞这个地方变得人好多
啊，
然后大家是多说去那里拍猫啊，给猫拍照这样子啊。可是我们知道那个拍给猫拍照的重点并不是说爱那个猫，很多人的那个重点是因为买了相机想要找一个地方去拍照，所以呢反映在我们畅销书排行榜上，你就会发现每个月都起码有好几本讲摄影技巧的书在排行榜上、所以我就想说，哇，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价值观的移转、
你的意思是说有了科技的发明，或者是方便科技的发明，
因为这个科，因为
而导致了，
因为有网际网，因为有电脑，因为有网际网络，因为有数位相机，因为有 Facebook， 大家拍照干嘛？大家拍照是要上传 Facebook 给大家看。我这个周末去了活动，我拍了好多可爱的猫的照片回来。这个的确默默的，网际网络没有制造那么多工作机会，可是它制造了很大的价值观的移转。
嗯，
好，因为没有网际网络，没有 Facebook， 我不能想象有这么多人那么迷拍照。因为拍照现在有一个功能，因为从前我们拍照就是自己放在照相簿，顶多有客人来的时候给他看一下，而且大部分我们的照相簿是不会给别人看的。
是，
现在照相是要给大家看的，要在 Facebook 上分享。哎，
那还不止如此，到了餐厅里面去，拿照相机先拍菜单。拍了半天不点菜，之后说到底点不点菜，我要上传我的 Facebook。
是的，就是这就是
很奇怪，
这就是一个，
他是美食家，
这是一个价值观的移转。啊，然后呢，就我说反应，所以我说，哎，网际网络改变了大家的价值观，这个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David Brooks 的说法。如果是在台湾的话，我也觉得这个还蛮明显的。所以这个的确有可能，你感觉财富没增加，可是大家都觉得自己的人生变丰富了。因为可以跟朋友分享的东西变多了，从前你不会想要去猴洞，现在猴洞你看到的周末它是人山人海，就是人生变丰富了。所以就算感觉
猫也在拍照吗？
猫都被拍得很习惯这样子，那你的猫看起来都一副瘦，都一副已经被宠惯的模样啊。所以呢，我又说，的确，网际网络好像没有带给我创造很多工作机会，可是它好像是真的创造了很多快乐。创造了很多快乐时光，好，所以在快乐这点上，在人生的丰富面意义上这点，我们不能说过去的三十年有大停滞。
是，所以你今天不是在跟我讲上班族加薪与否，有个重点不在加薪与否。
我讲一下为什么
我们还是比较快乐。
我们的薪水为什么没有成长？那当然，以这个作者的说法，就是说你就接受吧。所以你的一种可能性
，Don't worry, be unhappy。
你的可能性就是说，你不要想增加你的财富的，你让你的人生变有意义就好，这是一种说法啊。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不要，你就是不要设定那个目标了，不要再想累积财富为目标了，这个时代已经过了。
不是，我有一个反过来的问题。我最近接触一些1900年代的中国的材料，我就发现那时候的人身上不带着钱，我可以东奔西走，穿越2500公里的这个广大国土，一连在外面混几年，到处可以有朋友，或者是有不见得认识我的人，但是还可以混，而且很愉快，还可以游学。那现在没有办法。
这个我要说，
现在你当犀利哥，你两个月就上了 Facebook， 被人家赶出来去当模特儿，不是吗？
这个人际关系的改变，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